感谢神，我们有机会一起来聚集在这里。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生死之谜。人生在世各不相同，有的人呢比较富足，有的人比较贫穷，有的人比较聪明，有的人比较一般，有的人比较幸运，但是有的人这一生呢就不那么幸运。但是不管人生多么不相同，有一点是相同的，大家都猜得出来是什么，是吧？你们说有哪一点是相同的？都得死。但是不止这一点相同，还有另一点也都相同，你们猜不出来，可能都相同，就是都不想死。所以人身上有两股力量是每个人都有的，不管是东方人、西方人、男人、女人、老人、小孩、古人、今人啊，不管你多聪明多愚蠢，有两股力量谁都不能够逃避的。第一个就是死亡，第二个就是不甘心死亡。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我记得我奶奶她活过80岁的时候，她就常常跟我们说，我不怕死了，我已经活够了，活值了啊。结果后来我发现呢，他有点头疼脑热的时候，他马上就喊我爸爸说去找医生，找医生啊。我就发现还是怕死。医生或者是医学啊越发达越证明人怕死啊，医生也一般来说不失业的啊。所以死和不死这两股力量同时在人生中存在，这是一个奥秘。古希腊的时候有一个神话，西西弗斯这个英雄每天早晨起来推着一个圆石头往山上推，他推到半山腰力气耗尽了，推不动了，石头就滚下来，但是他坚韧不拔，第二天继续推还是滚下来，第三天还是推还是滚下来，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后来有一天他死在山脚下。他从来没有放弃，但是也从来没有成功。他不会因为不能成功而放弃，但是呢也不会因为他不放弃就能成功。这是人生的一个悲剧。那么有一个后现代的话剧叫等待戈多，海外翻译成果多，这个话剧非常有名。为什么有名呢？因为它的剧情非常深刻。有一个人在舞台上表演，他就在等一个人，等谁呢？等戈多。等了半天不来，那个幕就合上了。第二幕打开了，这人还在那儿等呢，还没等来又合上了。第三幕打开了，还在那儿等呢，一幕又一幕，一幕又一幕，到最后全剧结束的时候还没等来，大家就回家了。台上的跟台下的观众一块等，到最后谁也没等来，大家都回家。就这么一个戏，我想每个人最多看一遍啊。但是呢它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后现代的话剧，它表达的是同样一个意思，就是你在等什么，但是你永远不知道你在等什么，你在盼望但是永远在失望。那么前年中国有一个作家得了一个诺贝尔文学奖，那个作者叫高行健，作家啊，他写了一部小说叫《灵山》，很多人说不应该给他，因为中国的大作家多得很呐，巴金呐，啊，这个还有什么老舍呀，啊，为什么不给他们，给了这么一个年轻人？啊，因为这个《灵山》他写的是同样的一个主题，他说一个人在寻找一座心灵的山，找啊找啊，总是找不到，有时候躲到山脚下又错过了。直到小说结束的时候还是没有找到，就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有人说他是抄袭了希腊那个西西弗斯的神话，有人说他抄袭了那个后现代的话剧等待戈多。其实不是抄袭，他们表达了一个人类共同的一个主题。还有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叫海明威，在美国你们知道，他写过一个小说叫《老人与海》，啊，一个老人英勇的搏斗，得了一条大鱼，用一条小船把它拖回到岸边， 结果回来一看呢，一路上已经被鲨鱼吃光了，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这就是他英勇奋斗的那个结局。这个海明威后来自己啊也是自杀的，功成名就，要什么有什么的时候自杀了。你说他是成功了呢还是失败了呢？啊，同样的主题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南美有一个作家写了一个小说叫《百年孤独》，里边有一个人物就是每天早晨起来到他的厢房里去把那个银器都融化掉，然后重新铸造成新的银器，小刀小叉小盘小碗摆满了这个屋子以后呢，他就把它们再收集起来，再融化掉，再重新一个一个铸造，等铸造好了呢，然后再收起来再融化掉，就这样做重复的工作，毫无意义的工作。直到后来有一天人们发现他死在这个房子里，百年孤独，也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那么法国有一个作家叫萨特，我想很多人知道，是个哲学家，存在主义哲学家，他写过一部话剧叫呕吐啊，台湾翻译成恶心啊。他的主题呢是什么呢？说人生就是从虚空中走来向虚空中走去，一切都是空虚荒谬荒诞。空虚到什么地步呢？空的让你头晕，晕到什么地步呢？让你想吐。这就是这个话剧的主题，就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了奖之后啊，他也不要这个奖，他说这个东西也让人恶心啊。为什么这些做伟大的作品从古希腊到后现代啊，从东方到西方啊，他们表达的是同一个主题，就是你在奋斗你却得不到，你得不到你还是要奋斗啊，好像处在无可奈何却又英勇无畏这两者之间，这是人生的真实写照。你看啊，人生每个人呐都得死，可是每个人都不想死，一代又一代人都死了，一代又一代都不想死，我们永远在追求在盼望，但是最后的结局一定是失望。问题妙在哪里呢？你不能因为你知道要死你就不活了，你不能知道最后总是推不上山这个石头你就不推了，你不能说我知道这个戈多我等不来，反正第一幕等不来第二幕也等不来我就不等了。 No， 你必须等，明明知道达不到你必须追求。好像人生就是处在这么一个状态，你永远不能停止也永远不能到达，在这之间流浪。莎士比亚呀写了很多的伟大的作品，其实他留下来最著名的就那一句话呀，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中文翻译成生或者死，这就是问题的全部。其实你如果直接翻译应该是你存在或者你不存在，这就是问题的全部。你知道我们中国大陆搞计划生育，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是大陆来的，大陆来的请举手。 OK，请放下，我看85%-90%吧。搞计划生育，有好多第二胎、第三胎都没有生下来。我就有时候想啊，他们中间呢，一定有很聪明的人，说不定有诺贝尔奖的得主的材料，说不定有国家主席的材料，可是他没有生下来，他没有土币。你知道土币什么意思吗？就是存在，就是活在这个世界上，他没来。我们今天晚上坐在这儿的人有的可能不怎么聪明，可是我们土币了我们来了。但是呢我要告诉大家，你也别高兴，早晚有一天你 not to be 这房子还在你却没有了。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常常为这个生活忧虑，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就发愁生气？其实你想想，你已经来了，这就是恩典，你土币了，你知道吗？有一天你不土币了，你想生气都没气生了，你生什么？所以生气的时候也要感恩，发愁的时候也要感恩啊！你没工作了要感恩，你能尝尝没工作的滋味儿。你要没有来你能尝这个滋味吗？你想工作都工作不了，想失业也失不了。人活着就是恩典，但是呢人不甘心，他一来了他就不想走，干脆不来没关系，只要一来就不想走，这是个非常大的奥秘。为什么？ 今天我刚才给大家引了很多啊古今中外那些最伟大的作品，他们的中心的思想就是表达这么一种困惑，这么一个谜，为什么人身上有这么一个矛盾？为什么？也许平时我们工作都很忙，生活都很忙，我们没工夫想啊。尽管你不想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在你身上存在着，早晚有一天你临死之前，你会突然发现你是这么不想死啊。老伴儿在身边，孩子在身边啊，金银财宝在身边啊，怎么就这样走了？就是一场空。你有一天你会突然发现你的挣扎是这么大，你的困惑是这么深，你会后悔为什么不早点去追求答案。但是今天我想告诉大家，人间找不到答案，日光之下找不到这个答案。从古希腊到后现代，从文学家到哲学家，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中国的孔孟老庄，没有一个人能找到答案。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这什么意思啊？他说别说死后怎么样了，我活着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是一个很大的奥秘。但是今天我想跟大家讲，日光之上有言语，传到日光之下，那里边有奥秘的解答。圣经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就一句话就点破了这个人生这种困惑，这种挣扎，这种矛盾的那个根源。创世纪二章七节告诉我们，耶和华上帝，耶和华就是自由拥有者的意思啊，他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然后呢把生气，就是他的生命之气吹到我们里面，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你看这个创造分两步啊，第一步是我们的肉身被造，是用地上的尘土，所以咱们中国人说入土为安，人老了呢，人死了呢，都变成一把土啊。这个美国的科学家 MIT 的那个化学家们，他们把人的身体解剖化验到最后，就变成基本的化学元素，什么铁呀、磷呐、钙呀，结果发现这个地球的土上都有，土里边就人的这个肉体真的是土造的，而且说一个人的那个成本很便宜，几毛钱就够了，就一把土几毛钱，但它手工费很贵，上帝造的，人造不了。人不仅是来自泥土，将来死了之后归回泥土，而且人活在人间这几十年当中，我们这个肉身的营养都是来自泥土，靠泥土养活着。你们注意，越是在土里埋的时间长的，营养价值越高，五年参呢就比三年参要贵，人参呢啊，我们的肉身就是来自泥土，这一点已经没有办法否认了啊。我在北京的时候洗澡，一洗澡一搓一就是泥卷儿，后来到了美国，我说这么干净，美国没有污染呢，很干净的，一搓澡还是泥卷儿。后来一读圣经才发现人是泥做的，所以你什么时候搓都是泥卷儿，这是肉身。可是上帝造我们不仅是肉身，他还把他自己的生命之气放在我们里面啊。什么叫生命之气？就是他的灵啊，生命的气就是灵啊。我们常常说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所以有的朋友就讲，哦，那上帝也跟我们人一样了，有鼻子有眼有耳朵啊。 No， 上帝是灵，他无形无相，人是按照上帝的样式造的。是什么意思呢？人是有灵的，人是有灵的啊。所以当上帝用泥土造了我们的肉身，然后把他的生命之气就是灵放在我们里面，我们叫有灵的活人，有灵的活人。这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人在今生这几十年当中会有两股力量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身心灵当中挣扎。为什么？一股力量属于死亡，另一股力量属于永恒。我们的肉身来自泥土，归回泥土，是短暂的，是必死的，必朽坏的。但是我们的灵魂是来自永恒的上帝，那口气是来自真善美的源头，来自生命的源头，来自永恒无限。我们渴望着不死，渴望着归回到上帝的身边。所以今生在世，我们在座的每个人，也许你还不是基督徒，但是你的心中有一个渴望， 也许你自己不知道你在渴望什么，但是你缺点什么，不信你试。你挣钱，你把钱都挣来了，你没有幸福啊，你要想成功成功成功，最后你成功了又怎么样，照样不幸福。谈恋爱找一个女朋友啊，如果得到她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得到了又怎么样，你幸福了吗？麻木了，时间长了不打架就好了啊，什么都是哎，我有了儿子就好了，儿子来了怎么样，烦死了啊，我一儿一女更好，那就怎么样，你知道吗，受罪。你人生在世没有一样能叫你满足，为什么？你心里有个洞。我原来抽烟抽得很厉害，我当兵的时候一天两包烟，在北京的时候啊，后来戒烟，戒哎，我发现戒烟的时候那个感觉是什么感觉啊，你们有抽烟的应该有经历啊，什么感觉呢，就是老觉得饿，老觉得缺点什么，痒里头，然后呢就吃的肚子胀了还是饿，然后就喝的肚子胀了还是渴。其实非抽烟不解决问题，人生也是如此。你觉得你有了钱就幸福了，你觉得有了名就幸福了，有了地位就幸福了，有了家庭就幸福了，有了财产就幸福了啊，有了健康就幸福了，结果你什么都有的时候你还是不幸福，因为非抽烟不行。我说的是啊，人生的那种内在的满足是另外一种东西，不是这种东西，是理念的满足。为什么？你是有灵的活人，但是后来这个灵死了啊。这个圣经在伊甸园里边，圣经创世纪前三章里面的奥秘非常深啊，非常深。上帝说伊甸园里所有的树你都可以吃那些果子，唯独愿这个伊甸园中间的那个是分别善恶树的知识的果子你不能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结果亚当夏娃后来都吃了，都吃了。有的朋友就问我，圣经记载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他吃了为什么没死啊？我们还是他们的后代吗？但是实际上是死了。什么死了？灵死了，灵死了。你们注意，当亚当夏娃吃了那个果子之后，上帝就呼喊他们，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很吃惊，我说上帝啊，你是全知全能的，就那么个小小的伊甸园，就那么俩人，你还不知道在哪里吗？上帝怎么会不知道呢？我要告诉大家，他们的灵死了，因为上帝也是灵，灵跟灵沟通，如果你的灵死了，上帝没法跟你沟通，就像手机，你手机关机了，没信号，怎么要不通。虽然那个机器还在那摆着，那个肉体的东西外形还在那摆着，它没信号。那上帝喊你在哪里？我们在座的有一些基督徒，有些是不是基督徒，是基督徒的他就听得见上帝的呼喊，对不对？他就跟上帝有灵与灵的沟通。那不是基督徒的呢，你就听不见上帝的声音，这本圣经你读也读不懂。好多大学教授啊，很有理性，很有知识，很有学问，很有逻辑，他读不懂圣经。为什么？灵死了。我原来就读不懂，我在人民大学的时候有一本圣经，我读了读，翻了翻，我说这跟山海经差不多呀，我就放起来了。后来灵活过来，天天读，把圣经读破了。哦，没有世界上任何一本书可以跟圣经相比，它能够让你的心灵得满足。为什么？你活了。所以亚当夏娃吃了之后他就死了，灵就死了。上帝说话从来是算数的，上帝从来不像我们吓唬小孩子，说吓唬他，上帝的话一出来就带着能力，这是真的啊，死了。所以我们只剩下肉体了，剩下肉体和魂呢，就是我们的思想意志啊，这一类的东西。灵没了，灵没了，结果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志，我们的魂的部分都是符合我们的肉身的需要，肉体想犯罪，我们的思想就为他找理由。我学哲学的，我发现在人类的历史上各种各样的哲学家都有。你想做坏事吗？有哲学家支持你。你想做好事吗？有哲学家支持你。你想怀疑一切吗？有怀疑主义支持你。你想否定一切吗？有否定主义的支持你。 你像是唯心主义，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啊，最后美国人最聪明，发明了一个叫什么实用主义，说没有真理，有用就是真理，就威廉詹姆斯杜威啊，现在美国就是实用这个。所以你在历史上找什么理由都可以找到，所以我们在大陆的时候要犯罪要办坏事都有理由的，我们特别是知识分子啊，还有理由，你什么的搞婚外恋，什么搞这个啊不道德的事儿，有一个理由叫啊，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啊，所以呢我们完全可以在外边找啊。这是什么？说人的灵死了之后，良心、真善美、那些永恒无限公义、盼望、荣耀、神的形象在我们身上没有了，我们只剩下肉身，短暂啊，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所以特别贪婪享受。我们的魂的部分，我们的头脑、思想、意志，就是为这个肉身服务啊！感谢神啊！感谢神，为什么感谢他？因为他没有放弃我们，他没有放弃我们啊！所以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说的有些话好像我们听不懂。有一个人说，主啊，我要跟随你，可是呢，先让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然后我来跟随你。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来跟从我。哟，这句话好像很不合情理啊，也不合语法逻辑啊，那人是活的，那死人怎么埋死人呢？但是说第一个死人讲的是什么死人啊？是灵死了的啊，虽然活着已经死了，就亚当夏娃吃的那个果子，上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从那以后人都是死人。因为什么？你虽然活着已经死了，在中国有个成语说的特别好，叫出生入死啊，你们知道这个词儿什么意思吗？啊，不是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的意思，是一生出来就入了死啊，这是那个老子道德经里边的原文的意思，出生入死啊，每个人一生下来就得了不治之症，对不对？全都得了，没有一个不得的。你们知道有人做过调查统计，人的死亡率是100%啊，有的要30年就死，有的80年才死，有的活107年才死，反正早晚得死，所以都是死人，都是死人。你知道吗？在伊甸园里边还有一棵树，也是在园子中间，叫生命树，让人吃了就永远不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些死了的人老渴望永生。你们知道有一个道理啊，人有一种本能，他从来不渴望没有的东西，他从来不渴望没有，凡是你渴望的一定是有的。比方说你渴了，你就想喝水，对不对？虽然我手边上没有水，我一点水都没有，但是我只要想喝水，我有这个渴望，一定有水，对不对？虽然我没有，但是客观上一定有。我饿了，我要吃什么，我虽然我家里什么都没有，但是客观上别人家肯定有，或市场上有，啊，人渴望的一定有。所以人生在世这么几十年，为什么老思想永恒的事情？为什么不想死？一定有不死树，叫生命树。中国古代的经书叫《山海经》上也记载了，说过去有两棵树，有一棵树叫不死树，另一棵树叫这个圣树，让人吃了就有睿智，有这个特别聪明的智慧，两棵树。所以这个连佛教也讲到西天取经到极乐世界，我最近查那个圣经参考书，我才发现伊甸园呢就可以翻译成极乐世界。什么叫伊甸园？叫乐园，有时候我们叫乐园，实际上就是最乐的园子，极乐嘛。哦，你注意到西天取经，从印度到以色列到耶路撒冷要往哪走？往哪个方向走啊？往西走。说唐僧取经啊，只到了印度就为止，还得继续往前走才能到达西天，那里有经书，有极乐世界，有那个天国。所以这个人心中这种渴望不是没有根据的，圣经里边都揭示了这个奥秘。所以耶稣来了怎么说？他说你们要重生，要再活过来。好奇妙啊，他说你们要再活过来。那个当时的犹太人就不明白，我没死啊，你让我活什么？ 我还回到母亲肚子里再要生一次吗？耶稣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乃是灵。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肉身是无益的，叫人活着的乃是灵。哎呦，这个话你读一读吧，扎你的心呢。你的肉身是无益的，我们在座的过了40岁以后的人，你们就体会到这个无益是什么意思。一过40岁，那老得非常快，那个突然就觉得体力不够，精力不够，要吃营养药，抹营养霜，要锻炼身体啊，要跟死亡做斗争啊，那个不死的力量跟那个必死的力量决战的时刻快到了啊。这就是人生多么悲惨呐、啊！我女儿今天过生日，她一过生日就高兴得不得了，我就跟她讲，等你过了40岁以后，你就不愿意过生日了，过一天少一天了。你知道，人从本质上讲是一个悲剧，是一个悲剧。你活得越幸福，你就越悲惨，因为你要死，对不对？今生多美好，可是有个好了歌是吧？叫一了百了，走的时候越美好越舍不得嘛。如果你今生本来就活得不怎么样，哎呀，死就死吧，反正就这活着也没意思。你知道人生是一场悲剧，就在于你因为只是肉身活着，你的灵里没有盼望，你的灵没有活着。所以耶稣说肉身是无益的，什么意思？必朽坏的，必死亡的，被罪辖制的，给你带来苦恼。你让人活着的乃是灵，可是你的灵没有活着，所以呢你就没有盼望啊。感谢神，他来了。耶稣说，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啊，永远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是指灵里头，灵里头，外面你有吃有喝啊，有气有水有光，可你里边有吗？里面有没有？我信了耶稣，我信耶稣已经12年了。我信耶稣这12年，我体会最深的就是啊，外面的一切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变化。比方说我没信耶稣的时候，我照样吃照样喝啊，我照样都一样，可是里面变化很大，里面就突然觉得有一个新的世界在里面活着，那是耶稣带来的啊！感谢耶稣，他来了啊！当然也有人说啊，你为什么光信耶稣啊？那个释迦牟尼怎么样？摩罕默德怎么样啊？他们是不是也带来了这个？我要告诉大家，我很尊重他们。我也在信耶稣之前，我也研究过佛教啊，我家里也有那个《可兰经》，那个回教的经典啊，都研究过。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他们都不是神，都不是，他们自己说他们不是神。你要尊重他们的话，你得尊重他们自己对自己的话。耶稣、释迦牟尼、摩罕默德这三个人都没有说谎，都是值得尊敬的。释迦牟尼、摩罕默德说他们不是神，这是真的。耶稣说他是神，也是真的。耶稣说我就是，他说我若说我不是，我就是说谎的。最后他被杀死，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没有改过口，他从来都说我就是。你杀了我，我还是，我不能说我不是。释迦牟尼他没有说他是神，他说他是一个智慧者、觉悟者，叫佛陀嘛，佛开悟者。他说佛教是人的智慧的宗教，他是用人的智慧来寻找那位无限的上帝。你知道有限的永远达不到无限呐，对不对啊？我们在国内受的教育是什么啊？今天认识一点，明天认识一点，我们早晚有一天会把全部都认识了。相对真理的总和等于绝对真理，对吗？我原来在国内学哲学以为这是对的，到了海外我才知道这是错的。为什么？相对真理的总和依然是相对真理，有限数相加，你把这个数加的围着地球转3圈这么大一个数字还是个有限数，对不对？离无限大还有多远？还有无限远。所以在国内我们说了好多教育都是似是而非的教育啊，说起来好，对，好有道理啊。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啊啊！今天认识一点，明天认识一点，我们早晚有一天会认识全部的规律。我们不需要上帝，不需要圣经。哎呀，我们听了以后当时真有道理，哎，真棒，还是马克思伟大。到了海外才知道这是骗人的， 相对真理的总和还是相对真理。你在一条直线上，一度空间，你顺着这条直线一直找下去，一直找下去，一直找下去，能找到一个平面吗 ？No。然后你在一个平面两度空间上找，你把这个平面找遍了，不停的向外找，不停的找，在一个平面上能找到立体吗？永远找不到，找不到三度空间。同样，你在这个宇宙查遍了，坐着宇宙飞船到处找遍宇宙，能看见上帝吗？你看不见。你在墙上挂了一个张大千齐白石啊那个好画，你在画找遍了，能看见张大千吗？能看见齐白石吗？看不见，那是他的作品。电脑，你把电脑全拆了，你能看见造电脑的工程师吗 ？No， 看不见。但是我告诉你，电脑里有他的工程师的智慧，那叫 logos， 道啊 ，message information 啊，那个画里边有张大千齐白石的什么智慧、情感、人格、意境，都在那里头。同样，我们这个宇宙，虽然你在宇宙里找不到上帝的形象，但是这个宇宙里有他的什么？有上帝的伟大、荣耀、智慧、能力、慈爱。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知道上帝多么伟大？我们看见释迦牟尼说他是用人的智慧来揣摩神，揣摩不出来。结果几千年下来，佛教的经典浩瀚无边，你读一辈子读不完，而且深奥难测难懂。你为什么？因为他是瞎子摸象，用人的智慧揣摩。是穆罕默德回教的创始人，他怎么说？他说他只是这个使者，他是神的使者。我们暂且不评论这个先知这个使者是到底是真是假，我们不管他，起码他自己只说他是一个使者，是一个先知，他永远不敢说他是神。但是耶稣一来就说我就是，到死的时候我就是，复活以后说我就是，怎么着的都是，他不能说谎。他说我对你们说的话不是我说的，是天上的父在我里面做他自己的事。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啊！我这不是批评那个法轮功啊，这个法轮功李洪志老师啊，他们称他李老师啊，我看共产党通缉他，通缉他的时候他马上发表一个声明啊，他说我从来没有说过我是神，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是佛，我是个普通人。哎呦，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耶稣，耶稣说我若说我不是神，我就是说谎的，你杀了我。他明知耶路撒冷去死，他就自己去死，他就死，他保护他的门徒信徒，他让他的门徒都走，他自己一个人去死，他不会自己一个人藏起来让他的门徒去死，不会吧？不一样。所以耶稣说我是羊的门，凡不是从我这个门进来的都是贼，都是强盗。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很多朋友就讲你们基督教太绝对了，很多美国人都认为你们基督教太绝对啊，太狭窄。你看人家佛教，特别是现代佛教，包括那个藏传佛教，特包容，什么都行。哎，人家回教也包容你们耶稣，说你们耶稣也是一个先知大先知啊，人家法轮功也包容你们，说也李洪志老引用耶稣的话啊，对不对？他就你们基督教谁都不包容，这一看就心胸狭窄啊。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真的只有一个，真的只有一个绝对真理，只有一个相对真理，可以有无数个，对不对？相对真理可以多的不数不过来，但是都是相对真理，那绝对真理只有一个。那个王麻子剪刀在中国大陆很有名啊，啊，解放前就有名了。等王麻子剪刀一出来，那个假王麻子剪刀都出来了，好多假的，那个真的不干了，真的说跟专利局说要查，只有我是真的，其他全是假的。那其他的家就说哎呀你这么不包容啊，哎，那么大家都用嘛，都用这根牌子就完了吗？那就我们都包容你，你就不包容我们？他真的只有一个，耶稣是真的从天上降下来的粮， 他从那里来啊，三下五除二啊，非常简单明了，几百句话就把奥秘给我们说清楚，而且跟圣经创世纪全部连上了，跟启示录全部连上了，他亲自向我们彰显了神的奥秘，神的荣美。如果我知道很多的朋友啊，我们听说过基督教，听说过一些神学教义、教派、历史都听说过，但是你是不是认识耶稣？我跟很多朋友谈论，我知道你们，哎，是个三位一体，我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啊啊，我知道你们教会历史上那些事我都知道啊。有的人来教会听道，听了好多次道，听的全是什么怎么去传福音呐，怎么教会建造啊，啊，怎么夫妻关系啊，这听了半天，他也没有听到耶稣的事儿，因为那些道都是讲给信徒听的，所以他就觉得没味儿啊。我跟大家讲，你也讨论神学，讨论教义，讨论教会历史，我都不跟你讨论，因为这些问题很多。但是你如果讨论耶稣，我特别愿意跟你讨论，三天三夜都可以。耶稣才是真正的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才是他的实质，才是我们的真正的救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唯有他把上帝向我们表明出来。耶稣说，上帝天父在我里面，我呢将来在你们里面。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在耶稣身上可以看见天父上帝的形象。我们都堕落了，我们看人看不出来的，我们都自以为是神，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只有耶稣，你通过他能看见上帝的形象，然后他就进到你的里面，他成为你的形象。感谢神，耶稣来了以后我就特别感动。我认识了他以后，这个神学呀、教义啊这些东西啊，我觉得都是比较相对的东西，虽然是在讲绝对的道理，但是讲绝对的道理讲的比较相对。但是耶稣呢，他就是那个绝对本身，就是那个绝对本身。我12年了信主，天天亲近他，天天读他的话，天天睡觉之前，我真的是读整本圣经我都读，但是最后我就回到耶稣这里。我一回到耶稣这里以后啊，我就特别的感动，我就觉得耶稣就在我的身边，就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他就睡我右边，我太太睡我左边啊，天天如此。耶稣真好，你们如果不认识耶稣的，一定要去认识他。很简单，你一晚上就可以认识他，一晚上就可以把四个福音书念完，因为很短，它不像佛经，你读两辈子读不完。啊，四福音书，先认识耶稣，哦，耶稣的品格，耶稣的神性，完满的向我们展现出来，展现出来，啊，他就是爱的化身。我们刚才唱歌唱到，神就是爱，耶稣身上完全是爱，他爱那个最不可爱的人。什么税吏啊、妓女啊、淫妇啊、啊流氓啊，他爱他们。啊，然后呢，他最大的爱就是什么？就是自己死在十字架上。你杀了他，他还爱你。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么好的人，上哪儿找？你杀了我，我还爱你，而且三天以后复活。他复活以后，他还是爱，他没有去报仇。我常常想到，也是我们中国人看武侠小说看多了啊，你杀了我，我又活过来了，我不去报仇，我也去你们家吓唬吓唬你啊。但是你们注意，耶稣在他被杀之前多次提到他要被杀，但是等他复活以后从来没有一次提过他被杀的事情。他一活过来以后就把被杀给忘了，好像没有人杀过他。为什么？上帝从来不跟人一般见识，父母也不跟儿女一般见识。我小时候跟着我奶奶长大的，我曾经多少次的伤害过我奶奶，但是我奶奶从来没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她总是说这傻孩子不懂事儿，你干的事儿你自己不知道，长大了你就知道了。现在我就知道了，你们任何一个人去读圣经，你看到耶稣，你就会发现天父上帝对我们这些做儿女的慈爱在他身上表现出来。有的朋友刚才，我刚才听朋友在那念，说打你的右脸，左脸也让他打，偷你的内衣，外衣也送给他，强迫你走一里地，你就陪他走两里，借人东西不要想还。就说这叫什么道理啊？这不是坑人吗？有一个探亲的老妈妈就跟我问这个问题，说这个远志明，你告诉我这叫什么话？这叫
就这么教导孩子，在这社会上光吃亏。说他儿子做生意，他说这怎么做生意啊？这样坑了他，让你多坑点。我要告诉大家，你如果你想到耶稣是代表我们天上的父亲来看我们这些儿女们，你就能理解这些话。我小时候，我们家我弟兄两个，姐妹三个，一共五个。我记得我小时候，我欺负我弟弟，夺他的铅笔，夺他的铅笔，结果我母亲就过来，就啪给我一巴掌，还他，我还了他，他还哭。我妈妈说，把你那个也给他。啊，后来我有时候，我弟弟打我一下，我就还手打我弟弟，那多厉害啊！我打他，结果他就哭。结果我母亲来了就说，打你一下怎么样？训我呀？打你一下怎么样？过来再打一下。你知道，我是个学哲学出身，我很理性，啊，我很理性。我在读耶稣的话的时候，你去研究他，去品味，去咀嚼他的话，他完全是天父的慈爱，以人的形象，啊，向我们人间表达出来，否则你没法理解，你没法理解为什么耶稣要这么教导我们。耶稣说，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为什么？因为他说，天上的父，他用日头照你们好人，也照你们歹人，他降雨给你们义人，也给你们不义的人。你们都是兄弟姐妹，你们要彼此的相爱，要像你们的父一样完全，要像你们的父一样慈悲。你知道，在耶稣身上，我完全看见了啊，上帝的形象，那是有灵的活人，就是通神的人，通神的人。我们像他这些人都没有灵了。我们没有我们天父的形象，我们都是不孝之子，我们甚至说我们没有父亲，我们是猴子变的，甚至说我们地球是个孤岛，我们人类都是孤儿，我没有爸爸，我没有灵魂的归宿。错了，朋友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有神，如果没有神，我们就不像个人，我们就不是人。为什么人之为人不仅是肉身，我们叫行尸走肉，如果光肉身的话，我们人之为人就是有永远的盼望，有追求，有真善美，有良心，有爱的渴望，有爱别人的渴望，也有被爱的渴望，这都是从神来的。你抬头看看天，看看地，日头不远不近的照着我们，空气不薄不厚的给我们呼吸，雨水普天而降，滋润万物，植物动物，矿产资源，良辰美景，这一切都是谁安排的？我们说这自然呐，这是自然呐。什么叫自然？自然就是习惯了，习惯成自然。我女儿在我家很自然，吃我喝我睡我用我坐我，什么都是吃我的。她每天回家很自然，拿起来就吃，躺下就睡。你做的饭不好吃他还抱怨你，这些都是自然，他从来不知道这是恩典。为什么？太自然了，一张口就有空气让你呼吸，一脚迈出去就有大地拖着你，这是自然。为什么？习惯成自然。如果今天美国总统布什下个命令说，凡是年薪5万以下的都涨到10万，啊，错了，10万以下都涨到10万，哎呦，这是全美国的人都高兴啊，恩典呢，啊，把这这天上天上掉馅饼下来了，感恩戴德呀。但是以今年如此，明年如此，你这一代如此，你儿子也如此，到了你孙子还是如此，你孙子还感恩吗？你孙子说，哎呀，我爸就这样，我爷爷也是这样，而且10万太少了。这叫习惯成自然。你去翻开中国的古经，翻开印度的古经，翻开希腊的古经，翻开希伯来的古经，我们的古人，我们的祖先，当他们的智慧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看见天地都说这是爱，天地有情，万物是爱。结果后来一代又一代习惯成自然，成了自然。所以一个基督徒有感恩的心，为什么？他看见了上帝的爱在宇宙当中，耶稣来了就是用人的方式把上帝的爱表达出来。我曾经问一个朋友，我说你有没有办法，你想想 用人格的方式把大自然的爱表达出来。他说没办法，因为大自然的爱都是无条件的，给好人歹人敌人朋友他都给啊，但是人不行。我说耶稣就可以，在耶稣身上，空气怎么爱我们他就怎么爱我们，阳光怎么爱我们他就怎么爱我们，雨水怎么爱我们他就怎么爱我们，他爱好人也爱歹人，爱朋友也爱杀害他的敌人。耶稣就是这样。谁说耶稣不是神？如果不是神，他没有办法表现出这么完美的神性。他没有进过学堂，他33岁就死在十字架上，他出生在马槽里，他是一个木匠的儿子。这么卑微的一个人能够给人类历史带来这么伟大的影响，只有神。他已入世，虽然是生在马槽里，人类历史就被化作两半，在他之前叫公元前，在他之后叫公元后。他的出生日叫圣诞节，不仅西方人过，我现在发现中国人也开始过了，而且我发现越是有钱有势有地位有知识的人越过耶。北京上海广州那些大城市过圣诞节过得热闹着呢，而且他们还很自豪。你看他说我们过圣诞节，你们乡下那些乡巴佬只会过8月15啊，他就觉得过圣诞节是很高雅，很啊，全是耶稣的影响。这个中国共产党1949年掌管大陆以后，他定年号的时候他定了个1949，这件事意味深长啊。我们过去的年号都是康熙多少年是吧，雍正多少年，乾隆多少年，对不对？哎呦，1949年是耶稣主后1949年，他不知不觉承认耶稣是中国的王啊，上当了哈。虽然他是无神论，但是实际上他也是这样，他比国民党还好，国民党还中华民国多少年，比较狭窄啊。而且那个跨入21世纪的时候，中央电视台在那个零点，就是12点整那个零点的时候，他播放的音乐是什么？我一个好朋友，一个作曲家黄安伦打电话告诉我说，哎，弟兄啊，你知道那个跨入新世纪的时候，我们中央电视台放的是什么音乐吗？欢乐颂。他以为噔噔噔噔噔噔滴噔噔噔噔滴噔噔，他以为那是贝多芬的那个乐曲，谁都知道那个词儿是什么？那个词儿是普天同庆，耶稣为王。哎，四海之内皆兄弟，彼此相爱到永恒，是这个词儿。早晚有一天，咱们要把这词儿给唱出来，在中国啊，啊，这感谢神。中国1949年的时候只有70万基督徒，现在是7000万。我们受的教育是随着科学的进步、知识的积累、文明的发展，这个我们就不需要这个宗教信仰了，对不对？我们从小就是这个教育嘛，说宗教信仰是愚昧无知的产物。结果中国50多年来科学也进步了，文明也发展了，知识也积累了，基督徒增加了100倍，整整100倍。好，我到了美国，到了西方，我一看越是西方发达的国家，科学进步的国家，信耶稣的人越多。诺贝尔奖科学方面的奖得主当中有2/3是相信有上帝存在的。你知道这是为什么？耶稣是真的神，他真的来到人间，他真的用人的方式、人的语言、人的作为把神的形象表达了出来，表达了出来。感谢神。而且最重要的，他复活了，他是来自永恒，他是复活了。你知道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的永远不见死，如果他这么宣告，他自己也死了，跟我们一样埋葬了、腐烂了、留下尸骨了，那有什么意思呢？你们会说连你都这样，那么到你这来的就永远不见死啊？但是他复活了。有人说我就是不相信这个，一个是他的圣灵怀孕啊，没有结婚就怀了他了，他说这个我不信。第二，他死了之后没有留下尸骨，是复活升天，我也不信。我去洛杉矶第一次做见证的时候，我原来在密西西比嘛，去洛杉矶有一个中年女作家把我拉到没人的地方，悄悄地问我说，袁志明，这个地方没人，你跟我说实话，你真的相信处女能生孩子吗？啊，后来我圣灵感动我，我就回答说，我说我觉得处女生孩子这件事不稀奇啊， 更稀奇的是，全世界2000年来这么多人，他就信处女能生孩子，这件事更稀奇。神做事他当然是要神了，他做事不神那叫神吗？结了婚生孩子谁不会呀？啊，那死了之后留下尸体火化了烧成灰谁不会呀？那你信他干嘛呀？我们人有时候不讲理，我学哲学的，我是最讲理的。我们发现我们人类好多时候不讲理，你等的不就是神吗？等神来了你说呀太神了，这不能信。你知道如果他不神我信他干嘛？你知道我信耶稣就是冲着耶稣信耶稣，如果不是耶稣我没有办法信耶稣。如果我光看教会，光看教会历史，光看神学，光看教义教派，光看什么教宗，我没办法。因为我们学哲学的人特别大陆出来的，特苛刻特尖刻，就喜欢挑毛病辩论，鸡蛋里挑骨头。但是当我遇见耶稣我没办法，我在他的面前我失去了挑毛病的能力。他为我死，他死他还爱我，你知道吗？而且他复活。我为什么相信他复活？因为我从他做的事儿，他说的话啊，他对人类历史发生的影响，他今天还活在我们中间。而且他如果没有复活，我敢保证没有基督教，不可能有基督教。你们知道吗？当他被抓的时候，他的门徒都逃跑了。圣经记载的很清楚，他12个门徒，最坏的一个叫犹大叛徒，最好的一个叫彼得三次不认主。你想想这12个人是什么人？乌合之众，有税吏，什么叫税吏啊？就是汉奸，有流氓，就是愤锐党人，有渔夫，不识字的，就这么一帮人。难怪当时的那些人们都看不起耶稣，说你看你这帮人。而且这还不算，出身卑贱我们不考虑，看现实表现怎么样，一抓耶稣全跑了。圣经明明记得说啊，圣经有一句原话，就是他的门徒都逃跑了。而且我刚才为什么说彼得是最好的一个？他三次不认耶稣，鸡叫三遍，他的啊，他之前他三次不认耶稣，为什么说他的最好呢？因为我就想，即使他不三次不认耶稣是他的主，他起码还跟着耶稣呢，对不对啊？耶稣被抓的时候，他一直悄悄在后边跟着。人家说这是你跟他是一伙的，他就否认我不是。第二次还说我不是。第三次还说我不是，三次否认主，然后鸡就叫了，他就哭啊，因为耶稣已经预言说你要鸡叫之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当时还不信，他说我就是死了我也不能不认你啊。结果真的三次不认主，他是最好的一个门徒，大弟子，耶稣说要把教会建立在他这个磐石上，结果他三次不认主。当然还有一个门徒叫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说他也在场，可是我就发现人家另外三本福音书都没有说他在场。我就想如果他在场也是偷偷的在一个地方，别的人没看见他。这么不成气候的12个门徒后来变成11个，后来又补了一个12个。而且耶稣在十字架上咽气，这个死亡以后他们都作鸟兽散，他们重操旧业，彼得都去打鱼了，这事儿就了了，这事儿已经完了。他当时的那个他们的地方官也说，哎呀不要理他们，他们来了提出自己的要求他们又走了，他们集合又散了，不要理他们，他们就过去了，本来这事儿就完了。可是最后为什么没完？为什么产生了今天2000年来这么伟大的影响？为什么今天我们能聚集在这里，我能站在这里向你们说话？因为他复活了。他如果不复活，他的门徒怎么能够聚集起来？就是他复活之后他的门徒都不信的。他就有一个门徒啊，叫多马的，说我非摸摸你的钉痕看是不是你。他一摸噌就跪下了，我的主。耶稣就特亲切地跟他讲，你看见了才信，那没有看见我就信的人有福了，因为那是凭信心。既然他是神， 他就能做神迹，既然他掌管生命，他就拿回生命的权利。他复活了啊，他的门徒们一个个都成了英勇无畏的殉道者啊，除了约翰是病老年病死啊，其他的门徒死得非常惨。这次去欧洲，我们参加去欧洲，我们去了那个罗马郊区那个保罗被杀头的地方啊，到那个地下室里，就是关在那个禁闭，关在那儿，关了后来提出来杀头。为什么一个个那么英勇无畏成了殉道者？原来都是懦夫，都是懒汉，都逃跑了，都重操旧业了，这个为什么后来一个个站出来？死也不能否认，为什么？他们真的看见了。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个人，如果你真的看见耶稣复活了，你敢否认吗？而且你不但不是说不敢，你也不会呀，你否认了你吃亏呀。为什么？他是神呢，真能复活呀，你跟着他将来你也复活呀，你干嘛为了眼前的占点小便宜吃大亏呀？所以你杀就杀嘛，你杀了我又永恒呢，对不对？他不在乎啊，吃小亏占大便宜，对吧？我现在受苦是为了将来呀。他们真的看见耶稣了，如果没有看见绝对不行。有人说是不是他的门徒把耶稣的尸体给偷出来给扔到海里或者藏起来，你想想这合情合理吗？不可能。人要是编一个谎话，一般来说都是为了占便宜，对不对？人撒谎都是为了占便宜嘛，没有说我撒谎我吃亏的，我编个谎话我故意的吃亏然后故意的舍命，没有。而且是12个人，不是一个人，而且耶稣复活40天之久，有几百人看见，几百人看见他的门徒一个，你去读使徒行传，读圣经的后边的见证，他的门徒一个个英勇无畏，大义凛然啊！为什么？真的复活了，从懦夫成了英雄，从11个不成气候的门徒传遍了欧洲，然后从欧洲越过大西洋传到美洲，越过太平洋传到亚洲，传到中国。中国本来中国文化5000年跟耶稣是不沾边的，我们有孔孟老庄，干嘛跟耶稣拉关系啊？但是耶稣是属于全人类的，时候一到花就开，时候一到他就要在那里扎根。现在中国有7000万信徒，我们刚拍好了一部电视片叫《十字架》啊，下个月就可以11月份就可以在湾区首映了啊。你知道我们采访了那么多人，这么多知识分子，什么当官的、演员、艺术家、思想家，包括农民们，都拜倒在耶稣面前称他为主。为什么？因为哪里有耶稣，哪里就有光明，就有和平，就有慈爱，就有包容，就有饶恕。耶稣就是爱的象征，就是爱的化身。哪里有他，哪里就有神的形象，人就像活的像个有灵的活人啊！如果没有耶稣，人就活的像没有灵的活人，吃喝玩乐，坑蹦拐骗啊，偷机取巧。但是哪里有耶稣？你看有一首歌里唱，这里有神的同在，这里有神的言语，这里有圣灵的恩膏，这里是另一个天地，爱在这里，和平在这里，光明在这里，生命在这里，啊，这是歌里唱到的。在中国大陆，他们就唱到这里是另一个天地。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来到这个教堂里，我们听神的话语，啊，这里是另一个天地，这跟外边不一样，这是神的爱。在呼唤我们，在安慰我们，让我们不要再挣扎啊！我们不要是老是在等待果多，等啊等啊等不来，等不来还要等。我们不要老是推石头上山，推呀、啊、推呀、啊、推呀、啊，推不上去，推不上去还得推。我们不是要寻找灵山，找啊找啊找这个心灵的山，找不着还得找，明明知道找不着，也不能不停止寻找，也不能停止寻找。为什么？因为人心中有一个洞，非得上帝不能填满。你永远不能得安息，除非你安息在上帝的怀里，因为你被造的时候里面就有灵。如果你的灵不得饱足，没有阳光，没有空气，没有雨水来滋养它，你的肉身再强壮都没有用，你的财富再多也没有用， 你的家庭再美好，你总是还是缺点什么。我跟你们说的是心里话，我信主12年了，信主12年了，我们家哎，其实按照世俗的观点来说啊，也没有发财啊，啊，也没有发迹啊。可是呢，当那个魏京生啊，大陆的一个民运分子，他来到美国以后，我托了一个美国记者送给他一些圣经啊这些参考材料，啊，他看了以后的，到苏小康我的一个朋友的和商的总撰稿人，他那里就说，他说这个阮志明怎么回事啊？怎么入了教门了？啊，这个苏小康就回答他说，啊，别的我不太清楚，我只知道一点，他们家可蒙了大福了。你看旁边的人都看见了，我们家蒙福了，蒙什么福了？不是发财了，是什么啊？夫妻不打架了啊，孩子听话了，满面红光了，身体健康了，心里平安喜乐了，见了面呢不是眉头紧皱了，你进到一个房间里，那个房间子里就有阳光，不像以前我们这些民运分子一进到一个房间里，房间里就有怒气，就阴天，就下雨，刮风，就打雷啊。 No， 一个有神的人，有了永恒的光在你里身上，在你里面，你都是爱，今生是拿得起放得下。为什么？我们有了永远的生命，这永远的生命也不是一个凭空想象的，是你的灵里能感受得到的。当你读经来到耶稣面前，当你祷告来到神面前啊，当你灵修默想，当你看着天地万物，看着天上的星星，看着一切，你就能想到神此时此刻就与你同在，你就在他的怀里，整个宇宙大自然就他的怀抱，是他安排的啊，我们里面就得饱足了，感谢神，这就是生命。所以耶稣来了，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当你有了这个生命之后，哦，你那个肉体的生命安然居住，安然居住。美国做过一个调查，是那个读者文摘大前年啊，他说凡是信耶稣去教会做礼拜读圣经祷告这样正常的基督徒，他的平均寿命比没有信仰的人要多10年。这是美国的调查啊，社会调查。结果这个结果一发布以后就引起了争论，那些无神论的医生就说这是一种心理作用，那个牧师们就说这是上帝的祝福。我看了以后就说这两者是一回事儿，因为上帝的祝福就是通过心理作用。我们在大陆受的教育是唯物主义教育，我们说那个心理作用就是个贬义词啊，哎，那心理作用，哎，心理作用，其实你说这个话的时候你想过没有，心理作用比什么作用都重要，你心理作用不好可以自杀的， not to be 啊，你知道吗，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对不对啊？心理作用多重要啊！我查了查那个辞海跟那个百科全书新华词典，什么叫幸福，看每一条解释里边都有幸福是一种心理作用，对不对？有很多有钱人自杀了，有很多有钱人有地位，有他不幸福，有很多穷人很幸福，你知道为什么？他心理作用好。其实身体也是很，你说为了保养身体，我告诉你，你心理作用不好，你的身体不可能好。中医早就说过，怒伤肝，忧伤肺啊，这个怎么怎么，现在西医也知道这个了。如果你年轻的时候太压力大忧郁，老年就得痴呆症，心理作用多重要。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上那个唯物主义的当了，人是有灵的活人。原来在国内的时候老师说啊，感性认识，理性认识，感性认识经过实践上升到理性认识，理性认识再回到实践，这是毛主席的那个实践论里边的话。我们都知道到了海外我才知道人还有个灵性，不仅有感性理性还有灵性，有灵的活人啊。所以我看到基督徒第一次在普林斯顿看到他们的时候， 我看到他们满面红光，看到他们那么喜乐，唱诗赞美神，拍手跺脚，哈利路亚赞美主，里边很多大学教授，哎，我说都傻了，都是痴男痴女啊。但是后来我才发现，如果人活到这个份上多么幸福啊，我们这些忧国忧民救国救民的民运分子，个个都啊阴着天阴着脸，仇恨在心中燃烧啊，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啊。那些基督徒的那些基督徒啊，不管他多大的学问啊，他眼里边都流露着真诚和友爱。我们这些民运分子呢，眼里边都是老谋深算啊。为什么？为什么人信了耶稣就改变？为什么一个人来到耶稣面前生命就发生变化？为什么一个家庭来到耶稣面前他就改变了模样？为什么？为什么一个社区一个村子，我们去大陆采访，有的一个村子信了耶稣，大不一样的村子，没有犯罪。有的一个企业在东北沈阳，有一个企业是500个人全部是基督徒，那个企业是模范企业，现在中央都在研究他们啊，为什么这么模范？真的啊，河南有一个县，那个栽树有植树的任务，栽树结果完不成怎么办？哎，那个干部想了个好主意，交给教会，交给基督徒去办。基督徒弟兄姐妹扛着铁锹，担着铁桶，给他3天全部盖弄好了。弄好了以后，那个局长讲话给他们表扬他们，下边就喊感谢主，感谢主。那局长也说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你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人一碰见耶稣全部发生生命改变？为什么？不管你是农民还是干部，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是黑人还是白人，是1000年前的人还是1000年后的人，只要你碰见耶稣你就发生改变。为什么？因为这是短暂碰见了永恒，黑暗进入了光明，你知道吗？是必死的，突然发现自己不死，进入了永恒，那个今生活得真痛快。我突然发现一个人得永生并不太重要，最重要的是你得了永生之后今生活得像样，你明白吗？我不是坐在这儿得永生，死吧死吧，死了之后进啊，死了之后进永生。我突然发现我得了永生之后，我今生活得真是潇洒啊，我到世上来走一趟，潇洒走一回，呵呵啊，土逼一次，然后就永远土逼了，知道吗？为什么？我进入永恒了。人心中的那个自古以来永远不能消除的渴望得到了满足。我们等待戈多，戈多终于来了。我们推石头上山，终于推上去了。我们寻找灵山，心灵的山，终于找到了。就这样，这就是耶稣。耶稣来了，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生命，更丰盛。他来了不是干别的，不是给我们讲一个鸿篇大论，讲一个伟大的道理， no， 他是给了我们一个生命。所以有一个我的好朋友就问我说，这个你给我解释一个问题，耶稣是救主，他来救人，他没把人救了自己先死了。我告诉大家，他不是死了，他是借着死败坏死亡的权势，进入复活的生命，好让我们世界上的人看见了，顺着他的死去死，顺着他的活去活，我们也脱离世界的短暂的死亡的捆绑，而进入永远的生命。所以他来了没有讲多少道理啊，没有，他来了是让我们信他是神，好跟着他一块儿战胜死亡，败坏死亡的权势，进入永远的生命，成为有灵的活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发出来的话。什么意思？因为食物只能养活你的肉身，只有神的话、神的道、神的灵才能养活你里面的生命，那个永远的生命。所以如果一个人，你们每个人都体会得到，吃饱了喝足了心里烦，心里烦，没吃饱没喝足还有个盼头，等到餐馆大吃一顿，吃饱了喝足了怎么那么烦呢？ 为什么？你还没吃这个，你没吃这个，等你再吃了这个，你就不烦。我不是说信了耶稣的人就可以不发财，就可以啊，就越穷越好啊，越短命越好啊，越身体越弱越好啊。No， 信了耶稣以后，他并不剥夺你属世的、属肉体的，神要赐给你的、预定给你的各样的福分，他并不剥夺你，他只是另外要给你一个新的生命，让这个新的生命在你里面接着永恒的光、永恒的根，然后让你短暂的生命也活出神的形象来，让你活出啊你应当有的样式，去脱离罪的捆绑，脱离这个世界的短暂的捆绑啊。有人说，那我就不自由了啊，我你看也不能犯罪，也不能卡拉 OK 啊，也不能喝酒，也不能抽烟。其实我告诉你，信了耶稣的人什么都可以干，如果你愿意的话啊。保罗说嘛，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凡事都可以做，但是后边还有一句话，但并不是凡事，并不是凡事都有益处。那个时候你就懂什么对你有益，什么时候对你无益。然后还有一句话，我凡事都可以行，但是呢，我凡事都不受他的辖制。这真自由。我告诉你，真正的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真正的自由是想干什么，想不干什么我就不干什么。你们仔细想想，这是对不对？如果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陷入了永远的不自由。你干得完吗？年轻漂亮的人多着呢，你爱得过来吗？好吃的多的你吃得过来吗？钱多着呢，你挣得过来吗？地球满了房子，你那月亮上将来怎么办？现在开始卖月球上的地了。没完没了的诱惑，没完没了的贪欲，成了没完没了的捆绑，让你陷入了没完没了的不自由。唯有说不，如果有了说不的能力，你就有了自由了。我原来是爱发脾气的人，我动不动就跟我太太发脾气，摔东西啊。我现在有了说不的能力，脾气一来闹，你一边去。我现在有了耶稣，耶稣为我牺牲，我难道不能为我太太牺牲吗？对不对？耶稣给我洗脚，我能不能帮我太太洗洗衣服吗？啊，你知道一下子就好了。所以你感谢神，来到他面前的啊，生命发生了改变啊，这是最大的福分。这个福分世界不能给你，而且这个福分到了你手里之后，到了你身上，到了你家里以后，世界也不能夺去，连死亡都不能夺去，死亡都被败坏了。如果说现在我死，今天晚上我就死，我一点都不难受，我高兴，我就跟神说，神呐，你看着办吧，你如果觉得我在世上的事做完了，我巴不得去呢，反正我干事是给你干，对不对？你说你干差不多了，你到我这儿来吧，我就去，多好啊。我知道我到哪里去。你知道那个蚕变成蛹，蛹呢死了变成蝴蝶，那个蛹在平面上爬呀，它不知道蝴蝶飞到哪儿去了，那个蛹的世界可能还开追悼会呢，哎，这么好个蛹就死了，哎，太可怜了啊！他没有想到他根本没死，他的生命转换了一下形式，进入了三度空间，从两度空间进入三度空间，明白吗？一个胎儿在母亲的肚子里，在子宫里，他永远想象不到他生出来什么样，他不愿意出来呀，他觉得在里边很好，除了地方窄一点没别的问题他一切都很好，他所以小孩子一生下来都哭，为什么？他不愿意来这个世界，为什么啊？等到来这个世界，他突然哎呀，慢慢他知道，哎呦，还要上小学、中学、大学，还要谈恋爱、结婚，还有哎呀，他在母亲肚子里想都想不到的。所以神说，我为爱我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从未看见、耳朵从未听见、人心也从未想到过的。我们现在想都想象不到将来什么样，就像婴孩在母亲肚子里想象不出生下来以后什么样，同样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以后呢，又不想走了，你觉得在这个人间多好啊，多美好啊，啊，除了有点劳苦愁烦，别的都很好啊，啊，我不想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你错了。所以人死的时候我们也哭啊，很难受，一点都不难受，你过去是个好地方，是个好地方。但是我们中国人受教育说，人死如灯灭， 啊，什么事都没有，你别跟我们说这个。我告诉你，你怎么知道人死不动念？你试验过吗？没有，人死了之后有灵魂，人死了之后没有灵魂，这件事儿科学不能证明的，对不对？既不能证明也不能证伪，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既然科学不能这样，你为什么就相信他没呢？这不傻吗？中国人有句话说特别好，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因为我们人都受了那个蛇的诱骗，伊甸园里边那个蛇的诱骗，我们都上他当了，宁肯听谎言而不听真理。为什么？因为蛇说，你吃这个知识的果吧，吃吧，你吃的日子眼睛就亮了，你就像神一样分别善恶。哎呦，我发现我没信主的时候就这样，我的眼睛亮了，亮到什么程度呢？我像神一样的亮，干嘛呢？分别善恶是非。我就想到我跟我太太原来为什么老打架，因为我们家俩神呢，一个男神一个女神，我的眼睛是亮的，我能够像神一样分他的善恶呀，他反过来也是亮的，他像神一样分我的善恶。耶稣来了，耶稣把蛇的这个谎言全部给他推翻。耶稣说，你们若以为你们能看见，你们就瞎了眼，你们若承认你们是瞎子，我就叫你们能看见。你看耶稣多伟大，我到耶稣面前，我承认我是瞎子，我没有能力分别善恶是非。你打开电视，打开报纸，你看看这个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在分别别人的善恶，对不对？每个党都在分别别的党的善恶，美国在分伊拉克，伊拉克在分美国的善恶，中国分他们两个国家的善恶，啊，到处都是善的，到处都是这个裁判官，到处都是神。耶稣说，你们是瞎子领瞎子，行在黑暗中，没有不跌在坑里的。人间地球上充满了陷阱，充满了坑，你掉进去我掉进去，我掉进去爬出来你又掉进去。耶稣说的多棒，把蛇的谎言给他扭转过来，蛇说你就能像神一样，耶稣说我才是神，你们是罪人，你们是死人，你如果承认你是死人，我就让你活过来重生，你如果承认你是罪人，我就赦免你的罪。蛇说你能分别善恶，耶稣说你不能，耶稣说你不能论断人，你若论断人，天父就论断你，你不能看见弟兄眼中有刺，不知道自己眼中有大梁，你要饶恕你的弟兄七十个七次，七十个七不是七七四百九十次，是无限，因为七十个七在圣经里是完美的意思。耶稣说你们一概不要论断，耶稣没有说你不要错误的论断，要正确的论断啊，哎呀，要按照圣经来论断。 No， 耶稣说一概不要论断，任何论断都被神论断。耶稣来了，把蛇的话全扭转过来了。我告诉大家，伊甸园里发生的事情，蛇诱骗人，人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自以为神，灵就死了，用头脑知识，用魂代替灵，用自己代替神。这件事情每时每刻都发生在人间，同样耶稣的救恩也每时每刻发生在人间，在每一瞬间，在此时此刻，你可以听蛇的话，你可以听耶稣的话，你可以认为你是神，你的眼睛是亮的，你能分辨所有的善恶，甚至你可以判断宇宙有没有神。你可以听蛇的话，蛇骗你，蛇说你是神，你真的是神吗？你要死啊，你有罪呀，你知识道德生命都是有限的，你为什么听神说你是神，你就真的以为是神呢？耶稣说的才是实话，耶稣说你是瞎子，你看见了金钱却看不见财富，你看见了生活看不见生命，你知道你看见了今生看不见永生，你看见了太阳系看不见整个宇宙，你看见了宇宙看不见宇宙外边是什么，你看见了人的外表你看不透他的内心，我们是瞎子。耶稣说你不是神，你是罪人，他说的对不对？对呀，谁敢说你们自己没罪呀？你谁说没罪？你站起来，如果你站起来，我让你太太站起来，或者让你丈夫，他马上就指出你两条罪了。耶稣说的才是实话，耶稣说不要论断人，对不对？特别咱们中国人就喜欢论断人，张家长李家短，多历史上有多少是非恩怨由此而生。每一个人自己对神负责，认自己的罪，免别人的债，一起享受神的爱，感谢神。过去正好相反，认别人的罪，免我的债，一起享受痛苦。 感谢神，你们听我的话，耶稣来了，他真的是神来到人间，借着一个卑微的柔弱如羔羊的这么一个一个年轻的人，木匠的儿子，向人类转达了天父最伟大的信息，伟大的奥秘，伟大的慈爱，伟大的生命。凡是信靠他的，不仅今生蒙福，而且有永远的盼望，永恒就在这短暂当中发光，你知道吗？永生就在今生显现出来，你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成了你就能活出神的形象。感谢神，我们今天来到这里都有这个机会，都有这个资格来到他面前得到这个祝福。我们一起祷告啊，我们天上的父啊，我们真是满心欢喜的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原本都不认识你，我们虽然活在这天这地之间，我们虽然享受着阳光空气雨水和大地，我们虽然有生命有气息有爱有渴望，但是我们却茫然无知。我们谢谢你借着耶稣来到世上，向我们显现你自己那完美的爱，完美的神性，完全的奥秘。主啊，我感谢你，我感谢你来到这世界上，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成全了我们的渴望，打破了死亡的权势。主啊，谢谢你，若不是你，我们人生都是死路一条，有了你，我们就出死入生。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挽救了我和我的一家，也挽救了我们很多很多的人。今天我要求你的灵在这里动工，求你的爱在这里动工，求你能够进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心中，每一个家庭中，你的恩典，你的祝福，你的生命丰丰富富的赐给他们，让他们永远的得着你的生命，在今生蒙福，在永生有盼望。在座的朋友，如果今天你们心里有感动的，那就是神在呼唤你，我请你顺着你的感动向神举起你的手来，我就为你祝福和祷告，好不好？请这样的朋友们，请你们举手，我就为神。好，请放下，我都看见你们举下就放下，感谢主，都请放下，都请放下。我知道有很多你们都放下手，因为神都知道你们的心，神是灵，敬拜他要用心灵和诚实，所以当你的心灵和诚实里面受到感动的时候，那就是神在呼唤你，他在问你，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如果你的心灵里面有一个回应，说天上的父啊，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请你们举手。感谢主，都请放下，都请放下，都请放下。因为神今天晚上要寻找他所爱的人，他要把永远的光放在你的心里，把永恒的盼望赐给你，从此你在世界上不用再去苦苦的寻找，他就在你的身边，做你随时的帮助。你软弱的时候，他成为你的力量。你在风中雨中行走，他缠拉着你的手，你祷告祈求，他应允你。你身体有病，他医治你。真的，你面对死亡，他是生命的力量，他已经战胜了死亡。所以今天晚上是一个伟大的日子，是短暂和永恒相交的日子，是死亡被败坏的日子，是神要拣选你的日子。我最后一遍再问一次，除了刚才举手的朋友，还有没有这样有感动的朋友，今天晚上你就要来到永恒面前，还有没有？感谢主，请放下，都请放下。感谢主，都请放下。好，我们一起祷告。凡是刚才举手的这些朋友们，因着你们的信，因着你们的信心，神已经接纳你们，你已经成为他可爱的儿女，你也成为我亲爱的弟兄和姐妹。我们一起用心灵和诚实向天上的父，向我们的上帝，向宇宙的主献上我们的祷告。我说一句，你们心里默默地重复一句，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要向你献上我的感谢，谢谢你所赐给我的生命，特别是你赐给我那 里面的生命，永远的生命，真善美的生命，是借着耶稣赐给我的。我愿意来到耶稣面前，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做我的生命之主。我知道我是一个有罪的人，也是一个有限的人，愿你按照我的本相接纳我，赐福给我，赐力量给我，赐生命给我，给我的全家和后代，从今晚直到永远。我以上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门。我最后补充一句话，就是你凡是做了这样祷告的，你就相信你的心跟神已经相通，然后你回去做三件事。第一件事呢，你开始读圣经。如果你没有圣经的，你可以一会儿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要，建议你们先读新约的前四篇，就是介绍耶稣生平的和言论的。第二件事呢，去祷告。你刚才已经做了这样的祷告，你自己回家以后，把你的心里的需要、你的重担、你所有的事情跟神说，不管是在屋里、在院里站着、坐着、跪着都可以，用心灵和诚实就可以。第三件事呢，就是开始跟同样信耶稣的弟兄姐妹们啊，有美好的团契、教会生活，因为神的爱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爱表达出来啊。人，你是有灵的活人，你是蒙福的人，你也是祝福别人的人，所以你要进入这个蒙福的群体，彼此相爱啊。所以这三件事很简单：读经、祷告、过教会的生活。我相信你们一年以后一定会有很多感恩的事情要说，因为我是过来人，我知道神会大大的赐福你。这就是有信仰的人生，这是有灵的活人的人生。所以希望你们啊都能够做这样三件事。最后我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唱一首歌，叫《因他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我不再惧怕。我想我们基督徒弟兄姐妹都会唱，会唱的大声唱，特别唱给刚才那些来到神面前的，好不好？
活着，
在唱的时候，我请刚才你们跟我一起做觉知祷告、信了主祷告的，特别是举手的，请你们到前面来，好不好？我会奉耶稣的名给你们做祝福的祷告，好不好？我们大家在唱，在唱的时候，请你们到前面来。好，我们一起来。好，弟兄姐妹可以带他们来。好，我请你们走出来，到前面来。请你们现在走出来，到前面来，好不好？刚才举手的那些都出来，到神面前来。我知道有很多，有很多，请你们出来，好不好？都出来，都出来，我知道。来来来，出来出来，还有很多，神要赐福给你们，好不好？都请你们走出来，好。我请刚才你们举手都出来，你们为什么不出来？因为神要赐福给你们，为什么不出来？是不是唱歌声音太大，你们听不见我呼召你们？其实不是我呼召你们，是神呼召你们，是神今天要赐福给你们，好不好？请你们现在就走出来，凡是你们刚才举手的都走出来，今天是你蒙福的日子，好不好？刚才有教会的往前走，往前走，给后面的人留地方。我知道有很多举手的，请你们到前面来。今天你蒙福的日子，我希望你们回家的时候都带着上帝的祝福到家里去。我知道还有一些，不要犹豫，到耶稣这里来，到他这里来， 他所赐给你们的福分是你们想都没有想到过的。如果你愿意的话，今天你到他面前来，我知道还有一些，请你们走出来好不好？不要犹豫，不要怀疑，只要信。感谢主，后边还有，请你们到前面来。感谢主。好，我们一起唱，我们继续唱这首歌好不好？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还有没有到前面来？谁要赐福你们？感谢他，我真知道祷告。天父啊，真是感谢你，确实你是永活的主，你是自由永有的神，你过去现在将来永远不改变。主啊，我谢谢你今天选召你的孩子来到你的面前，他们回到你的家中，我就奉耶稣的名把他们恭恭敬敬地交在你的手中，你要看顾他们的一生直到永生。主啊，你要赐给他们你的爱，赐给他你的生命，他们在世上走路的时候，你保守他们平安，不管是风是雨，你与他们同在，他们睡着醒着，你不离开他们。主啊，你是他们的主，你是他们的父，你要永远与他们同在。主啊，他们的工作，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家庭，我都交在你的手中。他们今天在众人面前承认你的名，站在你的面前，你要大大的恩待他们。主啊，还有一些没有走出来的，我也要奉你的名赐福给他们，让他们能够从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来相信你，来认识你，让他们也能够在人前承认你是他们的救主。主啊，你也必大大的赐福他们。主啊，愿你的荣耀，愿你的荣光，愿你永恒的赐福永远不离开他们。主啊，谢谢你，我这样的祝福祷告祈求都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好，我们再唱一遍。因他活着，